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真是奇妙，上帝的话语确实是很奇妙的。尽管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争论，但上帝的话语总是正确的，总是真实而全然公义。上帝的话语是根基，一个建立永恒生命的根基。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经文是一个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学识来解答的奥秘，但对于重生的人来说，是孩子们日用的饮食。马太福音13:10-15，门徒走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一个人必须在上帝的殿中重生，成为他的孩子，才能明白圣经。你已经开始理解其中的奥秘了吗？你已经重生了吗？也就是第二次的新生命。你已经将自己的生命降服在耶稣基督这位荣耀的上帝里面了吗？你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罪和羞耻清除吗？你想找到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吗？神说人说，今天有福音给你，今天即是你蒙恩的一天。点击进入，进一步与耶稣同在，查看初信介绍，并立即接受上帝的国度。你今天将会开始理解这本奇妙的书。现在是今天的话题。神说，哥罗西书1:13-19，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以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人说，忘记上帝吧，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是录音，学术界的人们在寻找起初没有上帝的证据，但是他们却找到了源头。爱因斯坦决心找到万物在内的联系的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家们今天仍在寻找。统一论是他们的追求，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万物建立的共同点，所以他们寻找万物最终的来源。爱因斯坦说，磁场是唯一的真理。这是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的第二部分。科学界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研究越深，他们就越发现，原来孩子般的信仰一直都是在那里的。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奇妙，当然是一个建立生命的地方。达尔文的地位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提高了，同时也发现了许多缺失的环节。反上帝的概念被建立起来，但事实却恰好相反。当代的科学已经发现了奇妙的事情，例如，科学家们已经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你的 DNA 是由四个简单的字母组成，这些字母同样也组成了句子、段落、单词等，这就确认了圣经的教导，万物都是由神的话而造成的。人的意识是有无限的能力，这就确认了圣经创世纪1:26-27的话。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宇宙不是什么的产物，这就确认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得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热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热量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种形式转移成另一种形式。我们要说的是，没有新的物质被创造出来，这就确认了传道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发现恐龙骨软组织以后，化石理论需要重建。相反的，神说地球的年龄是六千多年。不可否认，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全然公义的，但他们却堵上自己的耳朵继续否认。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不要让你的心陷入困惑之中，你的信心会被奖赏，也将继续被奖赏。这是神说人说的第512号话题。为要证明上帝话语的全然公义，这些文章以文字和音频的形式存留，作为你在抢救人类灵魂战场上的武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按照上帝的旨意，神说人说都会增加一个课题。欢迎你加入我们，很高兴你能成为我们的伙伴。愿上帝慈爱的笑脸光照你。记住，这个系列的主题是神奇的相似和万物理论。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们讨论了下面的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相对的，但却有相同的观点。属血气的阵营和属神儿女之间的对比。属血气的阵营不相信圣经，上帝的孩子们对上帝的话语充满信心。属血气的阵营寻找生命的起源，上帝的孩子们已经找到了生命的起源。属血气的阵营寻找外太空生命，上帝的孩子们已经找到了外太空的生命。属血气的阵营寻找我们中间的外星人，上帝的孩子已经遇到并跟我们中间的外星人互动。属血气的阵营假如能够遇到外星人，要寻找一种适合的语言跟他们交流。上帝的孩子们在五旬节已经受到一种超能的语言，对于任何一间教会都适用，与神交流。属血气的阵营寻找空间中的一种东西，能够控制我们看到的一切。上帝的孩子们，他们寻找的每件事情，上帝的孩子已经找到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奇妙的相似。当声名狼藉的无神论进化者 Richard Dickens 在一场辩论会上被问到进化论假设时，不知所措的他说人类可能是外太空播种而产生的。他是对的，我们就是被外太空播种而产生的。上帝当他在六千年前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播种在地球上。看看下面的几段话，关于播种生命，创世纪一章十一至十三节，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清晨，是第三日。关于动物和人类，创世纪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耶和华对神说，你既做了这事，就要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烧她的脚跟。当科学家们在调研中研究光的时候，也得出惊人的结论。下面关于光的摘选是从著名的心理学家、医药学家、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外科医生 Gary Swartz 博士的书 JDO 实验中所摘录的。第一，光子就是光， Swartz 博士这样写道，记住，在已知的物理宇宙中，无限小的光子能够体现每一个事物的构建模块。按照圣经所说的和当代的物理现象，宇宙始于光。第二，关于基本的生命编码， Swartz 博士这样写道，脑海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许多人想知道基本生命编码是否有可能来自太阳动力学光谱，另外一些人想知道我们看到地球上的自己是否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可能，由太阳不断发出动态领域所造成，是太阳创造了形态学领域，并帮助指导、组织、设计我们所经历的动态物理生命吗？另外，太阳是一个巨大的传输和接收不可看见上帝信息的载体吗？最后，关于光， Swartz 博士这样说道，光不仅包含着一种不朽的物质，就是这种物质使光在走了几百万年，如果不是几亿年的话，以后仍然能被我们看见。而且光还提供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是如此的精确和准确，以至于我们不能理解如此数量庞大的信息是如何藏在不可思议的小的空间里。注意，如果十亿光年使你对圣经里关于年轻地球的记录感到困惑，请点击下面的链接。2002年10月10日，鸡蛋和星光。2003年2月27日，神说人说不相关的挑战。2003年7月10日，光年和宇宙年龄。2007年6月14日，年轻不断的转动。大部分的科学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孩子们的信心已经在那儿了，万物的起源就是上帝的光。很多科学家现在推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或者多个相似的宇宙，通过最薄的薄膜被隔离分散开来。令人惊奇的是，有一种不可看见的生命组织，甚至是永生的组织。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7章20至21节这样说道，关于这个看不见国度的宏伟。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到来，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孩子们听到科学家的敲门声，只是有孩子才能够进入。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至十五节，有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给我看一些事情，我通过自己的意识感受到以后就相信了。愚蠢的人们这样说，科学长期以来已经有了这种认识，不可见的控制着所有感官可以经历的。下面是 Swartz 博士更多的摘要。 一个无穷大的、不可见的领域将整个宇宙统一并控制在一起。当科学发现这个领域真的存在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牛顿成为一个表达上帝存在的人时，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发现上帝不仅是一体的，而且是博爱的。众所周知，宇宙大部分被科学认证的能量和信息是不能被我们的五官所感知的。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是精美、复杂、漂亮的，因为这是通过视觉看到的效果，是宇宙中极微小的一部分光子反射出来的结果。可见光频率只是当代科学所能印证和接受整个光谱频率中极微小的一部分。看不见的磁场不同程度影响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的功能。爱因斯坦说，磁场是唯一的真理。他致力于发现一个统一的磁场理论，但从来没有达到目标。物理学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在自然界和宇宙中，不可见的领域包括了重力、电磁和量子等，都是事实，不是凭空想象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见领域的海洋中，一个无限领域的海洋弥漫着整个空间，它复杂的组织和结构使人无法理解。就像 Stan Outward 在《虚空模式》中说道，没有什么重要的。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一些东西隐藏不可见，它不是控制着事物的一小部分，而是掌握着整个宇宙的命运。像爱因斯坦说到一样，磁场是唯一的真理。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生命系统，都是由磁场来组织和生成的。从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看出，逻辑要求我们考虑一种假设，在自然界和宇宙中所观察到的所有物理现象中，不可见领域起着基础的作用。最后，斯沃茨博士关于不可见领域这样写道，这些天来，物理学家们在预测，比起宇宙可见的事物，将会有更多的潜在能量隐藏在每个英尺空间中。下面来看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孩子们已经在那里了。2011年1月发表在《普及科学》中一篇名为《矿业暗物质》的文章，它的引标为《解决最大的物理学奥秘之一的竞赛》，可能随着科学家在南科德达州黑山之下4850英尺的地方发现的东西而结束。我们来看下面的摘要。200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决定，被提议的 DUSEL 深层地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最完美的存放地点是地下8000英尺的洞中，这是世上最深的地下实验室，是一个巨大复杂的调研。现在由前矿工和物理学家组成的一个团队已经将 Homesick 的海运舱运到斯坦福地下一个新海平面的实验室。他们把墙和脚板涂成白色，加入黄色的地角线，以便提醒巨大氮气罐、更衣室大小的主机以及塑料机械周围的参观者们。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把这些零件集合放进清洁室，将它们 合并成 LUX 巨大的地下暗物质集合器。集合器可以将矿物质含量降低一半，如果顺利的话，那个时候就可以探测到极少量的一部分暗物质存在。可能就是这些至今没有被发现的暗物质将宇宙联系在一起。数以千计的费用已经投入到万物理论的研究中，下面是经过努力后列出的一张清单。明尼苏达州矿物场低温暗物质研究二，意大利格兰萨索上下的暗100， 瑞士地下深处大型强子对撞机。科学总是在万物理论方面功亏一篑，因为他们不听孩子般的解释，他们忘记读罗马书11章33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人类费尽心思寻找宇宙中万物之间的理论，却没有想到答案其实就在眼前。神说，哥罗西书1章13至19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居住在他里面。人说，忘记上帝吧，时间和机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